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梁姊妹，很高兴这一次能够在你们的特会与你们有沟通。我想我自己是在主面前有限的学习，但是因为弟兄的嘱咐呢，我在这里一起跟他配搭侍奉。那么早晨我们在这里所想交通的，就是在婚姻在神眼中的旨意和价值是什么？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的恩待，你自己的怜悯，因为我们知道，在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的心意是荣耀的，但我们实在是亏缺了这个荣耀。谢谢你没有放弃的爱，主啊，在永远的里面，你差遣你的爱子成为我们的救赎，让我们能够回到当初你的心意和道路上。主，我们愿在你面前学习，也在你面前被成全。我们求主今天向我们说话，叫我们说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蒙拯救。主，我们求你祝福这样的一段的时间，求主亲自说话，亲自成全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今天还有机会能够大家一起有交通。好，那么我想我今天要交通的方向呢，是特别在婚姻中妻子的这一面。那么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第一对的婚姻，亚当和夏娃，是神亲自来主持的。神他自己是介绍人，他也是主婚人，他也是见证人。所以，我们知道婚姻在神的眼中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亲自的参与从头到尾的过程，并且祝福他们。那但是今天呢，我们发现呢，婚姻常常不是一个祝福的一个关系，而是常常带给我们许多的痛苦、挣扎与矛盾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每一次我们寻思为什么我的婚姻进入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神面前，我们来思默想神当初对婚姻他的设计和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读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节，但是求主让我们有新的亮光，有一个更深切贴主的心肠的一个领受，好不好？我们看创世纪的1章27节、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到了创世纪2章24节的时候，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当初他创造男、创造女进入婚姻的关系的时候，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我们。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是像神的生命。我们也知道，神把生命树放在伊甸园里，也让亚当和夏娃去吃。所以，一面得着了神的生命，一面把不断成长的那个果子也放在他们的身旁。神要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就是这样的生命要让它不断的被栽培出来，而且要遍满这个地面，以至于能够治理这个地。所以在神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神有一个旨意，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美好的想法，就是让他所创造的美丽万有的里面，充满了像他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要在这个地上与他一同执掌权柄。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神的对头撒旦那条古蛇在伊甸园里来引诱了夏娃。把疑惑、把不信放在他的心中，让他发生了一个向神的怀疑。看这个果子，你看多么美好，可做食物。这个吃了，叫你能够像神一样有智慧。把一个怀疑神、把好东西藏起来不给我们的疑惑放在人的心里，把那个不信、把一个自高，让我能够像神一样聪明的那个向神独立的思想。放在了这第一个男女的里面，以至于他们背叛了神，他们不顺服、不信，他们离开了神， 罪就因着他们进入世界，带来了死亡，带来了咒诅，带来了毁灭的命运。但是神的爱是永远的爱，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了我们。神没有让这样的失败成为我们的结局。神爱世人，所以他差了他的独生爱子到世上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但是什么叫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见神又把一个生命的路好赐给我们，将我们从毁灭的道路上转回？神把当初回到生命树的道路赐给我们。主耶稣在十架上，他流血为我们的罪行付了赎价，他的身体裂开，他释放出他那个绝对顺服、绝对信从主的那个生命，把他释放出来。主耶稣解决了旧造，带进了新造，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这个人现在能够回到生命的路上，神叫我们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神赐给我们一条全新的路，今天我们不需要因着一人的罪陷入了死亡，乃因着一人的义行，我们能够称义得生命。这是神要我们得着的。神把那个能够在地上彰显神生命的那个机会跟道路给我们了，他要我们在这个生命里成长，而且要生养众多。不仅我们养育下一代，我们要传福音，叫人得生命，好叫这个属天的生命，神的生命，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带来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出来，在地上能够执掌权柄。神就要在人的国中能够掌权，这是神借着主耶稣带来的伟大救恩。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件事。今天呢，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到神当初的心意。这个是在每一件事上、每一个角色里适用的，在婚姻里绝对是适用的。因为当初神祝福了人，就是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个地。所以我们要看到主耶稣所做的，让我们知道，过去呢，我们在肉身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我们向神独立，我们自高，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今着因着耶稣基督现在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做丈夫的现在有一条路是能够放下自己，让基督活出来，他能够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那样的爱。不是我们人能爱，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是全然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地上，他站在人的地位，活在人的肉身里，他向神绝对顺服。他说过，父怎么说，子就怎么做，子不凭自己做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这样的生命，这样美丽，以至于能够无瑕无疵现在神面前。今天我们要向自己死，不是消极的死，因为是要我们能够向神活的，能够积极有意义、喜乐、有能力的活的，让主的生命出来掌权，遍满这个地，让主的生命在我们的环境和他托付我们的责任角色里来执掌权柄，让主得着荣耀。从前那个犯罪亏缺神荣耀，今天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荣耀神，能够向神而活。所以在婚姻里，做丈夫的现在能够爱妻子，做妻子的现在能够顺服丈夫，就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我们不是在讲一个道理，我们在讲一个真理，我们在讲一条道路是可行的。弟兄姊妹，我们所要认识就是看见神的心意，看见为了他的旨意，他所做的，他的计划，他的行动，他所赐给我们荣耀的地位和道路。他来了，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今天真理他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把道路赐给我们，因为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是可以让他活出来。但是我们必须肯放下自己，就像神的儿子他舍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对不对？叫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无不因耶稣的名，一讲到耶稣的名都承认你是主。 好，赐给他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远超过一切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着一个生命，是何等荣耀！神一面是神儿子降卑顺服的生命，一面是他因降卑而得荣耀至高的生命，他也把他的名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选择，今天有一个富翁的爸爸，我还要在街上乞讨吗？还是我相信接受，我接受这个真理，我活在这个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做丈夫的，做妻子的，让基督能够活出来。所以首要的是呢，在婚姻的关系上，第一，若是还是单身，好好的寻求主，等候主为我们预备适合我们的那一半。我们都知道夏娃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这个生命是一致的，没有亚当，夏娃是不完全的，没有夏娃，亚当也是不完全的，而且他们的生命是向神的，是出于神的。好，所以在神对婚姻的一个计划里面，一开始就是有神的生命，然后是彼此是互补，是成全的，是一的生命，与神是一，彼此也是一。那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能够发生。所以当我们寻求一个配偶的时候，不是说要找一个什么完美的伴侣，因为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是另外一个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相信，然后我们等候主为我预备合适我的那一个伴侣。那若是我是先进入婚姻才信主的，或者我现在虽然信主，我婚姻中有一些状况，弟兄姊妹们不要灰心，因为在神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他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他要我们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要我们同心合意来经营这一婚姻的生活。神是要祝福的，就像当初他祝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一样。所以无论我们是单身也好，是我们进入婚姻也好，神旨意不改变。所以我们要抓住主的旨意，在信心里面靠主的恩典，我们来寻求，我们来经营。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寻求等候；进入婚姻的，相信靠主的恩典来经营。但是最重要的原则是记得，是必须是主的生命，神的生命出来。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自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这个说起来容易，好，做起来的确有挑战，因为我们这个人很难办，我们这个人很刚强，好，因为我们习惯了自我中心，这是撒旦给我们吃的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带来的结果。人里面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而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为第一主题，这样子你在什么角色什么关系里面你都没有办法得福的。你必须放下来，让耶稣基督活出来，他已经是我们的生命了，你就必须放下自己，承认说我不行，承认我已经死了，主你活出来，让我爱我的妻子，让我顺服我的丈夫，让我有从你来的智慧。那在这里我稍微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在主面前我单身的时候怎么样寻求伴侣的事。那么很有意思，我从小是信主的，但是我跟主的关系是很遥远，他好像在我的思维方式里面，小的时候他好像玉皇大帝高高在上，所以我没有事我不会去惹他老人家的这个注意力的，但是有什么事呢，赶快打个电报去求神帮忙。所以我跟主的关系是一面的，单方向的，没有互动，我对神没有了解，我不知道神何等的爱我。一直到我到美国来读书那是另外一个见证，好，我再次不多讲。但是我第一次走进教堂的时候，走进在美国的教堂的时候，我遇见了父的爱，他充满我，他怀抱我，他把我紧紧地抓住了，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也让我建立了和他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在那之后呢，我对别的事不感兴趣。我上大学啊，我的生活点就是三个地方，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家，一个是学校啊。我很满足，我很喜乐。那在青年团体中与同伴们一同追求、认识、侍奉主啊。那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团契的辅导，他有一次突然对我说，他叫我的小名轩轩，他说你要为你自己的未来的伴侣要寻求主。那我那时候才19岁，我觉得啊还早呢，但是既然辅导这么说，我就很认真 我应该说那时候20岁，所以呢，后来我思考了一段日子，我就开始把，就来到主面前，我说主啊，你知道，按照圣经里说，有人是有单身的恩赐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给我这个恩赐，但如果有，我感谢你。但就如果没有，主耶稣，我是一个愚昧人，你要帮助我，因为芸芸众生之中，我怎么知道谁是你给我的伴侣呢？好，主，我是没有智慧的，求你教我。所以我就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在主面前安静，然后就把我心里所想的告诉神，那我就记在我的日记本里。我这个日记你看，我们结婚38年了，我还在。好，那这个是我当初所记的日记，你看啊，密密麻麻，我就在神面前写下来，我说写了10个条件啊，跟主说，基本上我想个人我不多说哈，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他是一个爱主的，认真追求主的，然后他是爱弟兄姊妹的，不批评他们，但是能够体谅他们。那么我们在一起呢，要能够同心合意的侍奉，而且工作要有果效。那至于他的身高啊，他的背景啊，他的喜好啊，他的长相，我觉得我不要太贪心，因为我也不过是一个平凡人，所以我说神你看的合适就好，你看着办吧。那么那最后我特别有一个点说，主啊，在我们遇到彼此之前，我求你让我们不做无谓感情上的浪费，让我们安静等候你，预备自己，但是当我们相遇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彼此主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的伴侣。那么我就这样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写下来，那有时候有空呢，我就会看到了，好，写日记总会翻到，我就在主面前再跟主讲一次。那这样一年过去，我就记得那是一个暑假，我的大姐夫来看我们。那他是主日的下午，他来了发现我在家里客厅里坐着，也没有出去玩，他就开我的玩笑啊，嘲弄我说，你都大学3年级了还没有交男朋友。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我觉得主是我最大的满足，我也没有那个欲望，也不着急，觉得自己还很年轻。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突然主在我里面有个感动，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时间到了，从天外给你调一个人来。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我就跟我大姐照样的讲了一句，我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时候到了，神可以从天外调一个人来。我姐姐姐夫们就哈哈哈，这也是过去了啊。但是真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神真的从天外把梁弟兄调来了。那么因为因缘际会呢，他姐姐在我所在的教会，他本来在我们的另外一个姐妹教会里面，就是说同样系统但是不同地点，结果他的姐姐在我所在的教会旁边买了一个小房子，那就是弟弟啊，我不能来，你去帮我看房子吧，所以他就搬过来了。那搬过来既然是同一系统的教会，他当然就到我们的教会来聚会。那他来那天是主日，那我在教主日学，我没有在大堂的里面。等到聚会结束，因为我多年因为主的吸引哈，在神的家里很多的服事跟参与，我就觉得这是自己的家，所以聚会结束大家都散去的时候，我就跑到正堂聚会厅去整理整理，把诗歌啊圣经啊收好，那么就看到一叠这个新朋友集名单。大家都知道新朋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姓名地址联络方式，可以在追踪关怀。我就看到这一叠的记名单里面呢，最上面一个写的就是梁家生。那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突然主说话，主说就是他。哎，那时候我觉得主太幽默了哈，空空的大堂里面突然看到了一个名字，主就说就是他。我跟主就说，是啊 ，Yeah right 啊，就是好像老朋友开个玩笑一样，这么一搭一唱也就没有在意，就走出会所。就走到教会的门口的时候，哎，发现梁弟兄站在台阶上啊。那因为他新来，有个弟兄很热心说带他去吃饭，就叫他别动，他去牵车子过来。他就站在那里等，结果正好遇上了我。那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然后自我介绍一下。当然我没有说主说就是你哈，那不然把他吓跑。那感谢主。那结果没有想到，接下来1-2周之后吧，我们教会整个青年组这个改组啊，重新安排，因为人多就重新分组。就他呢和另外一个年轻弟兄就跟我编在一组，我们一起做小组长，好， 我是小组长，他是副组长，不是他没有我属灵，是因为他新来乍到，虽然在另外一个教会他有服事，但到这里他毕竟是新来，所以安排他做副组长，让他熟悉之后再慢慢进入状况。那在接下来的一年，我们三个在一起，常常我们主日到不是主日，早上就到教会呢去祷告，为着我们小小的一组的组员祷告。我们那时候大八个组员，有八个都是不信主的，那我们就为他们祷告。结果不到一年，我们八位弟兄姊妹都信主，七位受浸，有一位是到了外州去来不及受浸。那就看到说我们在一起同心合一祷告，很有果效。而且呢，从祷告的时候，你摸到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他在神面前的心愿，他向着弟兄姊妹众肢体的关爱。这是不是说鲜花巧克力能够代替的，就对一个人真实的认识是借着这些属灵上面的追求，在神面前的真实而认识的快得多。后来很快呢，我里面就清楚了。然后呢，接下来的梁弟兄怎么清楚的呢？就是大概我们一起同工那年的暑假就半年我们同工半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夏令特会，就像你们现在特会，我们去租借了在一个大的校园里面大学。那下午一个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是老习惯，都觉得教会是自己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们都散去之后，我们还在那里收拾关门关灯，那就准备一起去餐厅吃晚饭了那就在走在餐厅的路上呢，在夕阳西下的里面，突然梁弟兄感觉到我们两个在走路的时候，不是我们两个走在校园里，他感觉到有三个，他突然觉得神来到我们两个当中，走在我们两个当中，然后一左一右的用他的翅膀好像护卫我们，他发现我们是三人行，所以呢，他就很清楚我是主为他预备的伴侣。那我们后来呢，很快的清楚了，就很快进入婚姻了。我们一同同工一年，因为小组增长，我们分成两组，我们各带一组，在半年我们就进入婚姻了。到今天我们都非常的感恩，因为知道这是主所赐的伴侣，让我们同心合意来跟随他。好，这个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不代表这个好的开始或者正确的伴侣，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挑战，还是有的。所以属灵的原则不变，要蒙福必须是神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出来掌权。我们一开始的对，好，这是恩典。好，那后面跟随仍然是要靠恩典和怜悯。我就记得当我的弟兄在工作，好，我们俩都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了，他读了博士，我读了硕士，我们开始上班，我们购买了第一个家，好，为着主打开家中，每一个周五的晚上我们招待 UCLA 研究所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来吃饭，然后一起查经，常常晚上都会有三四十个人来，后来我们家后来扩建来的可以做到七八十个人，不过这是后话。那就在我们买了那个小小的两房一浴八百英尺左右的小房子，好，那梁弟兄去上班，我也去上班了，那我就怀了第一个孩子。那第一个孩子应该是十二月底要生，我就记得十一月的时候我就准备要请假一个月开始预备，因为太忙了来预备。然后我们想说要把房子呢扩建成三房两浴，这样子公公婆婆来了也有地方住，好，那孩子也有自己房间，我们也有自己房间，所以就去申请贷款啊，然后预备啊，找了这个工人来看啊，画了图啊，制作啊，就准备了。那就记得十一月有一天梁弟兄下班回来，他就跟我说他好像觉得神要呼召他全时间侍奉。那我一想说，哇，这可是大事啊，这个会影响我们所有下面的计划，所以我就说你确定吗？他思索了几天，他说不大可能，他说我这个人是做工程的，我就不善于背诵东西，我也不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他说主叫我干嘛呢，呼召我这样人没有什么用他就想不是吧，那我们就好，我说你确定不是，我们就进行了。所以呢，我们就找了人来工程开始了，贷款也下来了房子也拆了一半了。然后我们就去十一月底呢有一个特会，就像我刚才讲你们现在的特会，我们就到了另外一个营地去参加特会。那这三天真的很喜乐。那到最后一天晚上呢，信息结束之后， 那位讲员突然有一个呼召，你知道呼召呢常常有几种，一种就是你愿意把自己献给神，好，在主面前重新开始，重新出发，好，这样子的呼召，或者呢有一种是有特别性质的呼召，但这种事情不常发生。那一天呢，讲员突然发出了一个这样的呼召，他说，在座有没有人觉得神召你放下一切全时间来服侍神？那当他发出这样呼召的时候，我就突然注意到梁弟兄，我的弟兄就到前面去了，哇，一面真的是很感动啊，觉得很荣耀服侍主，但是一面呢，我这个小心的人呢，这个忧虑啊，就得排山倒海而来，想到糟了，家里的房子拆了一半，银行的贷款已成定局，这些是没有办法悔过重来的啊，不能重写的，那这怎么办？因为梁弟兄跟我在上班，那他呢，因为是博士嘛，所以他的收入比我是一倍哈，所以如果他去服侍主，我们是凭信心，是没有固定薪水。我一想，这下子收入少了三分之二，这怎么办呢？孩子还在肚子里，房子也拆了，心里就很忧虑，一面觉得很感动、很荣耀，一面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从特会里回来之后呢，我差不多最后一个月是以泪洗面。本来那个月是很高兴啊，终于休假了啊，然后可以来预备好孩子的房间啊，就心里觉得哇，很多可以做的事。可是在那一刹那之间，这所有的这些美好的计划就泡汤了，取而代之的是心中的忧虑，还有流不完的眼泪。那我就记得在这样常常以泪洗面的最后一个月里面，有一天突然主的话带着能力穿过去，说你要同心与你的弟兄同心合意侍奉主。那我就清楚主是要我不要有忧虑，要有信心。那在主说话的时候，我抓住这话的时候，里面就一下好像人站在这个水面上，在一切的问题在水底。但是什么时候我一看环境的时候，我就像彼得一下就会沉到水里去。所以就常常呢，从这个整日忧虑以泪洗面，到有时候有把握有信心，有的时候又有忧虑有眼泪，哎，那一阵子真是不容易。但是主呢，其实他是大有智慧的，他就是要祝福我们，他就是要等我们房子拆了，才要让我们清楚这个呼召。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小信的人，我若是事先确定了我房子不会拆的，我不会容许这样子的压力放在肩膀上，那我就得不到神的祝福。从这件事上，后来许多大小事，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真的是太奇妙。我们其实不仅没有缺乏，一路满满恩典总是有余啊。那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见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主在我里面生命的改变，他加我的力量，让我能够赶上去与我的弟兄同心合一的侍奉，叫二人成为一体。我就记得当梁弟兄确定蒙召，年长的弟兄跟他交通，证实他的恩召，他所蒙的召是真实印证了，所以就开始预备他受训练。所以他还没有放下这个工作，仍然是代职在那里接受训练好几年，大概三年多。那所以这三年多里面，我老大出生了，老二出生了，老三也在肚子里了，我三个孩子没有差到四年。好，那么我就记得我怀老三的时候，有一次我已经八个月了，好，身孕很重了。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就无意中看了一个属灵的杂志，那里面有一篇文章，两三页，就讲到尼托生二三世。那当我在读的时候，我看到尼弟兄和他的姊妹在他们晚年的时候怎样爱主又彼此相爱，在软弱的身体里，在艰难的环境里，他们彼此扶持，虽然很难见到面，但是那个爱，那个灵里的扶持实在是很感动我。我看着看着的时候，灵里面就一直好像不能安息啊，就很感动，像沸腾的水烧上来，看得我这个大腹便便的人都坐不住在椅子上，忍不住跪下来在主面前哭泣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受苦。心里就是很感动，然后有一个很强烈的火焰在里面，说主，让我为你受苦。其实我们哪有为主受苦呢？ 受苦的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受苦，好叫我们蒙福。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圣灵在里面给我一个力量，给我一个强烈的这个意志哈，欲望要服侍主，有一个火焰在里面，然后呢，很快，好啊，老三就出生了，就在那一年的秋天，两弟兄就很清楚，我们全家在主清楚的带领，就搬迁到离我们所在的教会哈，这个往东在20几英里之外去那里重新开工，就是去开工，一切从头开始。那我们没有像原来的教会，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是很爱护我们，也认识我们，了解我们，很支持我们的。我们完全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不容易啊，因为一方面没有服侍基本的班底，一方面呢人生地不熟，什么都要重来。每一周我们都礼拜六都去超市门口发单张传福音啊。那主日的早上，我们是租借一个外国人的教会，用他的餐厅，所以一大早梁弟兄就要去，先去教会把那些桌椅都餐桌椅都移开，然后摆成聚会厅的椅子，然后我们再开着车去接人，因为都是福音朋友，都是新来的弟兄姊妹，很多人是没有车的啊，很多生活艰难的，那时候还遇见被鬼附的啊，遇到生活啊有大的打击的，有各式各样的心灵有病的哈，带来了。然后呢，梁弟兄呢，他呢一面呢讲的，他唱领诗，我就给他私情；他讲道，我就跑去教主日学啊，还有耳朵要听着。等他讲完，我再跑去私情。然后结束呢，我们站在门口送所有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们，跟他们说再见啊。最后把桌椅全部恢复成餐厅的样子，然后再带着我们带来的人还有孩子们哈、啊，装了一车再回家。那梁弟兄特别在那些日子里，他说过他不是一个擅长说话的人啊，文科一向不是他的强项，他擅长的是理工科，但是呢蒙召之后就要学习，所以常常一周要讲好几次道，又要传福音啊，要预备各样的信息啊，其实常常上讲台之前他都会吐啊。然后呢那时候没有电脑，所以我们都是周六，他又没有经验，等到周六他的讲传完福音之后，主日的信息才出来，所以常深夜或是主日大早，我们还要像刻钢板一样，用手把当日主日的信息啊这些节目单做出来，然后再去拷贝，再 copy， 再然后再去预备那个聚会地方，再去接人，再这样走一天的流程。但是你知道，弟兄姊妹们，主太奇妙了。我讲这些话的时候，你描述给你听，就有一点，哎，事情可真不少啊啊，无论是体力或是灵里的压力，但是主真是奇妙。我们不过是服侍，我们不过是器皿，供应的是主，所以主在这里面常常让我们里面火热的，不觉得疲倦，不觉得劳苦，只觉得喜乐。每一次我们掰饼纪念主的时候，真觉得主太好了。好，所以我们的史老弟兄有时候参加我们掰饼聚会，他都说，哎呀，主太好了，你们这里掰饼聚会虽然人数这么少，但是主的同在实在太好，所以主一直在那里扶持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一个相信，一个顺服，好让主的生命能够出来，主的恩典能够临到，然后主能够在那里充满，来祝福所有在我们四周的人，也祝福我们服侍的人。所以在这个婚姻的路上不是没有难处的，所以我们开始的好，这一路上我们遇到各样的挑战，我们婚姻中，我们在服侍的路上，在开工，我们开了两次工，好，在养育儿女上，好，在我们照顾家人上，我自己的家人五个里面，八个里面五个得癌症过去被主接走，每一次都有主极大的恩典和祝福。就是我们一路过来有许多的事，但是每次回头看，感谢主，好，在我们婚姻中，主总是被这个放在首位，主总是满了恩典，让我们这些卑微的工人在主面前蒙恩，这个婚姻生活因着主而喜乐。我们的公公婆婆刚开始梁弟兄蒙召要服侍主的时候，我的公公是过不去的，因为这是他的长子，也是他的宝贝儿子，他常引以为傲的，觉得他让父亲的心很得安慰的，也很有成就又听话，但他居然要放下努力学习所得的这个所有的工作的结果，要去服侍神做传道人。刚开始这个没有信主的父亲是无法接受的，所以非常反对。 但是呢，我们进入服侍哈、啊、很多年之后，我记得有一天，公公婆婆住在我们的家中，坐在我们客厅里面。那天我们有一些教会的侍奉，忙进忙出的。父亲母亲看着我们，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么多儿女里面，他们有五个孩子，这么多对的夫妇和家庭里面，只有这两个是最幸福的。他们一天到晚忙别人的事，他们自己没有冲突，没有不和，没有婚姻上的危机，所以父母的心得安慰。而且呢，他们承认有主服侍主的还是最好的。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见证，以至于老父亲至终接受了主，母亲是在我们进入婚姻之后早早就信主了，所以全家也因着这样而蒙恩，也叫我们的心受安慰，感谢主。所以我们在这个婚姻的生活里真是经历了主，也不是说没有挑战，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相信主，然后让主从我的家里，在我的家被尊为大，在我的家中有路可走，我们就是蒙福的生活。那么我想在交通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神是叫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二人成为一体，夫妇两个是一同承受祝福。圣经也说要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没有他我就不完全，没有我他就不完全。所以呢，我们两个关系是互补，不是竞争。神的祝福是给我们两个人的，他的长处要补我的短处，我的长处要补他的短处。我常常觉得婚姻当中我们遇见很多的例子，弟兄姊妹或是朋友们的难处是什么，就是两个人常常是在那里比较，好像在一个竞争的关系里面，看是谁比较能干，谁的学问比较大，谁的学历高，谁赚的钱多，谁做得好一点，谁的背景比较强一点，谁的财力雄厚一点。这是错的，因为神不是这样看。神是说你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没有他你不完全，没有你他不完全，你们要放在一起就完全了。所以我们是互补，而不是互相竞争。我记得我工作几年之后呢，有一次我们每年都有烤鸡嘛，我烤鸡不是烤火鸡的烤，就是说每一年有工作上有考核，然后决定你下一年的薪水多少，或者今年的奖金是多少。有一年我就记得我拿到这个考核的成绩出来，看到下一年的薪水跟当年的奖金的时候，我都吓了一跳。我说这个今年跟明年没有差多少，我的做的事是一样的，为什么我的薪水加这么多，奖金这么高？我正在困惑，心里在想的时候，突然主说话，主说这个是给加深的，就是我的弟兄，就这个薪水是给他的，是因为他而给的。好，所以呢，神要给祝福，那既然呢他没有这个加薪的管道，神就从我的薪水里来加薪给他。好，所以神是会找各样的管道机会，把他要给我们的祝福放进来。所以我们千万别自大自傲，以为你看我多会赚钱啊，我带这么多收入进来，这是错误的。要知道这都是神给，生命气息在神手里，若不是神允许，我根本不可能活在地上，那我还自傲什么？我的才干我的能力都是神给，是为着这个婚姻，为着这个家，为着神自己的旨意能够彰显啊，为让神能够在我们的环境里掌权，神预备了这一切。所以没有什么好自高的，乃是要欢欢喜喜谦卑的领受。然后呢，两个人要配搭，我觉得梁弟兄跟我很会配搭。他如果领诗呢，我就弹琴，但是早期的，后来感谢主，很多有音乐恩赐的弟兄姊妹来，这个我不擅长的事情呢也就不用再做了。但他领诗呢，我思琴，他讲道我翻译，他呢讲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我就去讲儿童主日学，他占主日信息我就去带福音班。那他呢带中文组，我就去带英文组，他带成人我就去带青少年和儿童，他会做好吃的他负责烧，我就负责什么预备张罗，然后呢招待弟兄姊妹，我们一起配搭。那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看望，我们就会约好，好，我们一起祷告， 然后呢，他交通我就祷告，什么时候我里面有感动了，我就配搭，我就交通，他就为我祷告，然后他有感动，他再加上去。所以我们两个是在凡事上学习，两个人是一个，好，要很有默契，叫这个一个完整的个体能够操作的很有效率。像这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这件安排呢，他告诉我说，你就尽量的去分享，剩下的我来负责，好，所以你看多好，我就没有压力，好，那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说，夫妻啊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要互补，要配搭，不要增进，不要比高低。若是增进比高低，你就吃亏了。好，要互补，互相宽容，包容，互相欣赏。那么，那在我们婚姻生活中呢，也不是说总是很和谐的哦，我们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啊。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大事呢，以主的意见为意见。我们意见如果不同，我们就去祷告啊。然后摸到主的心意，我们就顺服主，我们就应该让主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头，我们顺服基督，然后我们彼此顺服。那小事呢，基本上无所谓是照你的意思还是照我的意思，因为没有关系的。好，那就我们原则是这样。那但是挑战来了，如果都是大事哈要问主，那小事呢无所谓，可是有一些时候我们遇到情况，就是说我们都是为着主，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冲突，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人有生命的学习。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上班，你知道我的三个孩子小，那天是礼拜二晚上有祷告聚会，所以我下午在办公室的时候就想到说，哎，弟兄要预备一下，我就打电话给他说，弟兄下午让三个孩子叫 make sure 他们洗个澡啊，然后我回到家，我们就赶快吃个晚饭就走，所以你做一个简单的晚餐，这样我们聚会不会迟到。他说好。我打去的时候他正在电脑面前做文字工作，所以我就挂了电话，然后下班之后我就匆匆忙忙开回家了。就到了家门一打开，哎，这个楼上楼下都是黑黑的，灯都没开，走到厨房里冷锅冷灶，没有晚饭啊。我就赶快上楼，上楼就发现孩子们都在房间里做功课，然后我弟兄呢在哪里？他还在电脑面前，在他的书房里做文字工作。哎呀，这下子我可急了，就生气了。我的手皮包还拿在手上，我就发飙了。我说弟兄，你怎么还在这里？不是说叫孩子们洗好澡吗？不是说做一个简单的晚餐，我们赶快吃，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得要走了。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我就发了一大顿的脾气。那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的弟兄就坐在他的书桌面前看着我，然后微笑。等我发完脾气之后，他就说，老婆啊，你真是可怜，嫁给了我这样的老公。嘿，你知道他这个反应啊，让我这个充满了好像充满了气的球一下子被人家针戳破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气发的有一点没来由。为什么？我当然有理由，我们要去服侍主，我们要聚会，你都没有预备好，我们也讲好。但是另外一面我也知道，他也没有在睡觉，他也没有在看电视，他在干嘛？他在做文字工作，他也在服侍主。你知道在当时如果呢他跟我吵起来，他大有理由，他可以说，你这个愚昧的妇人，岂不知我正在服侍主吗？好，那我也可以大吵，你岂不知我们要去服侍主吗？好，那这样两个人就可以在聚会前大吵一架，这样怎么去聚会呢？这整个人都不对了。但是因为他肯站在我的位置为我想，他没有为自己找理由，他听我看我发脾气，他听我说，他进入我的感觉，他同情我，表同情说，老婆你真可怜，嫁给我这样的丈夫，你看你交代我的事我就忘记了哈。他这样的情形就怎么样，他里面有一个基督的馨香出来熏活了我。我在当时真觉得被他这样一搞，我自己也觉得很羞愧，哎，这怎么好发脾气的，实在不应该发他的脾气。当时呢，哎，就跺跺脚悻悻然算了，自己下楼去做饭，然后一会儿去聚会。但是我就发现什么时候他站在我的位置的时候为我想的时候，他的死在他身上发动，基督的活在他身上出来，我这个人就被熏活了，我也能够放下自己，他光照了我自己的光景， 让我也承认自己在自己天然人里面，在那里发怒啊是不对的，一下子人就安静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在婚姻里很多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很简单，你退一步，你替对方想。啊，两个人争吵的时候，你先替对方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你关切一下，你换一个角度关心对方一下，说你还好吗？你发这么大脾气，你还好吗？今天上班顺利吗？或今天生活还顺利吗？发生什么事了？好，用一个关心的角度，而不是站在一个自我防御，说哎，我没错，你干嘛这个样子？而是说你为什么会这样？你还好吗？好，放下自己，让基督活出来，因为唯有神的生命出来，才能在环境中掌权。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的一个旨意。好，他已经完成了这条道路，主耶稣自己走在道路上是先锋，也是我们的生命，对不对？他因为弟兄同是血肉之体，他也成为血肉之体，他就能在凡事上提恤我们，搭救我们。好，所以今天所有的环境主都在的，他等着要帮助我们，我们所要做的是学习放下我们自己。我最后要交通的一个点就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神的托付，神向着婚姻的心意，认识到亚当夏娃的失败，神的救赎和为我们预备的一条可走的路。好，我们活在这里面，所以要怎么样？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保罗所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是活祭，每一天把自己献给主，愿主今天从我里面活出来，愿我消沉，愿主增长，愿我减少，愿主增加，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不跟着世界的风潮走，世界怎么教导，世界怎么样以个人为中心，怎么样高举个人，个人享受，个人感觉，个人的骄傲，这是世界的道路，这是撒旦当初带夏娃所走的路。但是我们在基督里不走这样的路，乃是怎么样心意更新变化，查验说神在这个环境里，在这个托付的里面，神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我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不仅是婚姻，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财产金钱，神所托给我们的儿女，我们都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按照生命道路的原则来经营，来学习，来查验神的旨意，并让它通行在其中。感谢主，我们一起学习。我这么说实在不是已经完全了，已经得着了，乃是怎么样知道这是神的标杆，我们就向着标杆直跑。过去有失败没有关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来召我们得的奖赏。好，感谢主，我们彼此勉励，也谢谢大家给我这段时间与你们一同交通，那我的交通就到这里，阿门。